第二篇，对付犹太教和智慧派的影响。照提多书一章十至十六节看，提多在格利底的时候，犹太教和智慧派这两种教派相当盛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从这些经文看提多如何受教导，对付犹太教和智慧派的影响。一、犹太教的影响。一、不服约束，说虚空的话，欺哄人的人。保罗在十至十一节说，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的话，欺哄人。那些奉割礼的人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必须堵住，他们为了卑鄙的利益，将不当教导的事教导人，就倾覆了人的全家。保罗在十节所说那些奉割礼的人，以及他在十四节提到的犹太人虚构无稽之事，都指犹太教的影响。那些奉割礼的人是指在召会中诱惑人的犹太信徒。保罗说，这种人的口必须堵住，堵住他们的口，做法是用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靠的话，严厉地责备他们。这些人说虚空的话，欺哄人，为了卑鄙的利益，将不当教导的事教导人，就倾覆了人的全家。他们所做的就像可气绝的申言者巴兰所做的。我要请你们留意提多书一章十节开头的，因为这小小的词，这指明本节与前节有关。在九节保罗说，监督必须坚守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靠的话，好能用健康的教训劝勉人，又能使那些反对的人知罪自责。然后保罗接着解释，有许多人不服约束，那些奉割礼的人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必须堵住。这些经文指明，保罗嘱咐提多建立长老职分，是与犹太教的影响所引起的搅扰有关。长老职分急切需要设立，使那些教导不同知识的人能受对付。有些犹太信徒将他们的犹太教带进召会生活中，由于他们不同的教训就引起了搅扰。这里有关于长老职分的基本原则，每个长老必须是警醒的守望者，免得某种与使徒指示的教训、不同的教训被带进召会中。二、格利底申言者真的见证。在十二至十三节保罗宣告，有格利底人中间的一位，就是他们自己的申言者，曾说，格利底人常是说谎的，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九节下半至十节所说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自己的申言者是一个异教的申言，这也许是指以比门尼德斯。根据传说，他是主前600年左右格利底当地的人。三、使徒的嘱咐。在十三节保罗嘱咐提多要严厉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健康。责备原文同九节的使知罪自责，以及揭露事情的真实特性，使人知罪自责，因此是借暴露人的过错责备人。严厉的原文也可以为厉害的，这样严厉的责备目的是使那些接受责备的人能在信仰上健康。反驳的人和说虚空话的人感染了道理的疾病，在信仰上变得不健康，他们需要健康的教训和健康的话做预防剂。长老应当将这样的话供应他们，好叫他们得医治。与提前一章十九节和三章九节一样，提多书一章十三节这里的信仰是客观的，指我们所相信的事物，这是要与信心的主观意义有所区别。信心的主观意义指性的行动。二、智慧派的影响。一、犹太人虚构无稽之事，智慧派神话的种子。提多书一章十四节说，不注意犹太人虚构无稽之事。虚构无稽之事与提前一章四节、四章七节、提后四章四节者同，只涉及谣言、传闻、真实或虚假的故事以及虚构知识等的话语、言论和谈话，可能包括犹太人的神奇事迹、拉比的传说。这些虚构无稽之事 就是世俗的言语和老夫虚构无稽之事。这里所提犹太人虚构无稽之事，也许是产生至会派神话的种子，二转离真理之人的诫命。在提多书一章十四节，保罗也提起转离真理之人的诫命。照下节看，这些异端者的诫命必是关乎禁戒吃肉，以及禁止使用其他神所命定给人使用之物的教训。这些是早期智慧派的诫命，并不是禁欲主义者的诫命。智慧派所采用那根据玄秘的观念讲论道神和宇宙的通神论，通晓神灵知识的学说，以物质方法与神灵相通的哲学或神秘学，乃是来自犹太的源头，有些也许源自摩西的律法。保罗在提多书一章十四节所指的人，也许是那些奉割礼的人。这些人转离真理，本节的真理和前节的信仰，证明这里所对付的不是不信者，乃是召会中一些转离神经轮之真理的人。他们大多是犹太基督徒，仍然坚守犹太人虚构无稽之事和传统，因此成了召会的大搅扰。他们的口必须用按照信仰之真理的话堵住，使召会的秩序在已经建立的长老职分之下得以维持。在十五节保罗继续说，对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但对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反而连他们的心思和良心也都污秽了。对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这话必是一句基督徒格言，使徒用以驳斥人的诫命，就是禁止某些行动，禁止某些食物的境界教训。保罗说，对污秽或受污染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反而连他们的心思和良心也都污秽了。心思是我们魂的领先部分，良心是我们灵的主要部分。我们的心思若受污染，我们的魂自然就受污染；我们的良心若污秽了，我们的灵也就无可避免的污秽了。这都是由于不信，我们的信能洁净我们。在提多书一章十六节，保罗接着说，他们自称认识神，却在行为上否认他，本是可憎恶的，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不蒙称许的。不蒙称许，原文也可译为可废弃的，无价值的，不合格的，原文译经不起试验的。三，使徒的嘱咐。保罗对提多的嘱咐就是不要注意犹太人虚构无稽之事和转离真理之人的诫命，格力抵众召会中的长老如何，要谨防犹太教和智慧派的影响，不允许不同的教训偷着进入召会生活。我们也需要谨防今天的教派，如天主教和公会，我们也该谨防在许多基督徒中间所流传的假冒为善以及肤浅迷信的虚构无稽之事。这些事若被带进主的恢复里，就会引起难处。纯洁的召会生活只建造在使徒健康的教训上，因这缘故保罗说，长老必须坚守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靠的话，好能用健康的教训劝勉人。九节的教训指使徒的教训，这些教训至终成了新约，使徒的教训是健康的教训，众召会是按照使徒的教训建立的，并且遵守使徒的教训。不仅如此，召会的秩序是凭着那案照使徒教训所教导可信靠的话得以维持的。在召会生活的开始，信徒说到教训，每个人都领悟这是指使徒的教训。在耶路撒冷接受主耶稣并加给召会的人，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在提多书一章九节，保罗不是说健全的教训甚或纯正的教训，乃是说健康的教训。有些教训也许是健全或纯正的，却不是健康的。健康的教训总是与生命有关，能滋养我们或医治我们。唯有活的东西才能是健康的。譬如，我们不说桌子或椅子是健康的， 使徒的教训不仅是健全纯正的，也是健康的，满了生命。使徒执事的健康教训要点是关于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将他自己这包罗万有的灵分赐到他的选民里面，使他们被带进与他生机的连结里，接受神圣的灌输，因此成为神的众子和基督的众肢体，结果他们能成为身体彰显基督，就是神的丰满居住在他里面的那一位。这一切几乎都被今天的基督徒忽略了，甚至那些真正健全的教训也多半是肤浅的。有些信徒只受教导说他们若接受主就会靠着恩典得救，他们甚至没有得着充分的解释，论到这恩典救他们脱离什么。以弗所二章八节常被引用，指出得救是靠着恩典，照这节看，得救的意思不是得救脱离地狱，照上下文看，得救是得救脱离死，或脱离死的光景，使我们得复活，以活的方式坐在诸天之上。不仅如此，与一般肤浅的领会相反的是，以弗所二章八节的恩典不仅仅是不当的好处，乃是三一神做我们的一切，给我们享受。强调传福音的基督徒常引用以弗所二章八节，然而因为他们非常肤浅的领会本节，难得有人摸着其实际。在前面的信息里我们指出，保罗照着神的命令，永远生命的应许，神选民的信仰，以及真理的知识做使徒。大多数的基督教教师能诚实地说他们有真理的知识吗？当然不能。他们也许熟悉特别的道理，并认为这道理的知识是真理的知识。有些人也许认识关于七个时代的一切，却没有真理的知识。主耶稣曾宣告，我就是真理。我们若像许多基督徒的实行，将真理解释成道理的意思，那么主耶稣就会说，我就是道理。这是何等荒谬。许多基督徒甚至圣经教师也不认识新约中真理的意义，之中肤浅会导致假冒为善，假冒为善会导致迷信。在基督徒中间普遍持守一种道理，只要人相信主耶稣，他就必得救，主来的时候必没有问题。照这观点，信徒被提时与主没有任何问题，并且会在国度里与他一同作王。甚至有一种轻视被提的汽车保险杆的贴纸说，警告，若有被提，这辆汽车就无人驾驶。许多基督徒误信，只因为他们得救了，他们就得着许可进入诸天之国的门票。但潘汤指出，许多人会惊奇地发现这张门票是假的，并且不会许可他们进入属天的国。今天许多基督徒也许到时候会惊讶地发现，一些牧师告诉他们那会保证进入国度的门票，在主来的时候不会被接受，因为这样肤浅甚至迷信的教导今天很盛行。我们就需要与这样的教训征战，正如保罗与犹太教和智慧派的假冒为善征战一样。我们必须抵挡的另一个教训是说，只要两三个人在主的名里聚集，他们就是召会。根据这错谬的教训，一个地方有许多不同的召会，何等虚假。两三个信徒可以在主的名里聚集，但那未必意指他们就是当地的召会。虽然我们需要与肤浅和迷信的教训征战，但这绝对不是说我们故意给我们的家人、亲属、朋友或邻居造成难处。不错，我们必须为着神的真理征战，我们也必须是世界的光，地上的盐。然而我们绝对需要与别人维持最好的关系。青年人必须孝敬父母，我们众人需要与我们的家人、亲属和邻居有正确的关系。在主的恢复里，我们该是最好的邻居和最和睦的人。说我们没有人性，是邪恶的谣言和毁谤。 我们渴望成为最有人性的人，有耶稣的人性，神圣的人性，在与别人一切的接触中，我们需要展现最高的人性和最好的举止行为。我们不是与人征战，我们是与宗教的道理征战。我们的父，但不是要抵挡肤浅、假冒为善和迷信，乃是要供应基督与召会，以完成神的经纶。我们的父神确实有永远的定旨要完成，但撒旦却带着许多打岔和虚假进来。我们的负担必须是将包罗万有的基督，以及做基督身体的召会，供应给爱神并寻求基督的人。我们需要帮助所有追求主的人完全认识真理。我们需要吹号，使寻求主耶稣的人来在一起做基督活的身体，以完成神的定制，并催促主来。关于这点，我们众人必须不顾一切，并使自己专心祷告，一面我们喜欢与别人维持和睦的光景，另一面为着神定制的缘故，我们必须站立得稳，以完全认识神的真理，并且打美好的仗，抵挡邪恶的黑暗权势。